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经常呢给大家讲很多建筑啊，这个旧的街道这些事情，讲上海，讲广州啊，讲很多地方。北京呢是属于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因为北京的确是这个人才多了，这个从明代清代这个北京啊，都这人很多人就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面，这个叫胡同。这个胡同呢在北京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不过现在呢到北京去呢，第一个是胡同不是太多啊，那个我们说北京的有名的胡同有多少呢？这个有名的胡同啊3600条，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准不准确啊。当然现在这个城市改造啊这越来越多，这个原来呢这个胡同里面呢都是很清静的，后来呢在里面可能拆掉几个做一个公寓啊，做一个机关啊，这样胡同里面就冒出了很多这样爆出来像竹笋一样的楼，就很破坏这个胡同。那么这些胡同呢如果越旧越小，比方说北京的城南的这些胡同是比较破败的，那些胡同就拆的没有了啊。那个你说这个清朝有名的这个妓院最多这个八大胡同，那个影子都没有了。你现在到天桥那一带去看看，有些人说那个原来是什么胡同，那现在根本的影子都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北京呢有些胡同里面呢非富即贵，这些胡同呢现在还在。我呢为什么这几天想着给大家讲北京的胡同呢，就因为我这几天来到北京，就是我自己呢有一个画展要在北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廊去，叫798，在这地方的就画廊就要开幕了，所以呢我就来到北京了，那个从上海飞过来，来到这里以后呢就住在这个望京，没有进城啊，望京是在北京的这个朝阳区啊、外面一点点啊，这地方离北京很近，因为我的画展呢就在这个地方798。但是跑去北京城里看看呢我还是有感情，我在北京很多地方这个胡同啊特别喜欢，东单西单这两边的胡同是特别有名，很多人都住在那里啊。北京叫做好像叫做东富西贵南平北贱，这原来这个话，东边是富裕的，西边是贵的，就是亲王，南平南边就很穷，北呢就很贱。现在这个完全改变了，北京变成一个五环之内是全部是楼的这个地方，但是你怎么说你到那个东城西城的那些胡同里面去，还是可以看见一些非常贵气的地方。今天呢我跟大家选一条讲这些胡同在北京的故事就多了，我先讲讲按照一条巷子一条街来讲住过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没有见过啊，这个因为呢这个里面住的人特别多了。我今天讲一条胡同呢，这个叫做史家胡同，史呢就是历史的史，姓史的史家的胡同。这条胡同呢其实没有多长，700米吧，700米还不到1公里呢，1000米才是1公里嘛。这条胡同，这条胡同呢这个两边夹着两条街，这个胡同呢是东西走向的啊，东西走向，所以里面的住宅呢就坐南坐北朝南嘛，这是中国做胡同的，胡同都很大，一条一条的。这个胡同呢很有趣，大家说怎么去呢？它的这个胡同的西面叫东四南大街，东四南部，东四是个横的，但东四南大街是有一条，它的东部呢叫朝阳门内南小街，这个北京叫街啊，北小街南小街这么一条街，东四南大街和朝内南小街，就南小街夹在中间的就是史家胡同，是要700米的一条巷子啊，没多长。这个其实它没有多远呢，史家胡同再靠北一点往南一点那就到了长安街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他往西走，穿过东四南街，接着往前走一点就是故宫了，这个是完全是城里的。这个地方呢我现在呢到北京呢还是到里面走走，明天计划也到里面走走，因为这个里面呢完整的四合院有很多，他现在还有四合院，原来很长了700米，现在呢四合院还有80座， 当然不是很完整，有些给拆得七七八八，但是呢政府大概不让动的。现在完整的有规模的有30座，这个整个的胡同走进去就是老北京灰砖墙大红门，老北京的风格，并且是参天的古树，这个地方后面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走进去呢非常的漂亮。那大家说你光讲这个胡同漂亮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讲这个胡同呢，我先讲今天呢可能跟大家只能讲一点，这个大家说有哪几号可以看呢？我觉得呢这个最重要的应该是51、53、55号这个单号的这一排，这个三号非常重要。他说这个三号有些什么重要的人在这里住过呢？那这首先就是有些人说史家胡同的起源是谁呢？就是抗清的名将史可发。史可发呢就住在这个史家胡同，是真的是住过。这个史可发可是可生了得的一个名将，明朝末年的人呐、那个明末抗清的名将，民族英雄，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他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时候的进士，后来当过西安府的推官，后来又当过户部主事，又当过这个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还让他去管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治安啊，那个他做的很多事啊，那个他在崇祯的手下，他是打败了这个李自成的军队，后来崇祯没有用，这个破城，北京城被攻陷以后，史可发就从我们说的这个史家胡同的这个53号就跑出来了，被当时的一个福王，就是明朝的一个王子嘛，叫朱由崧，就是玄光帝啊，他呢史可发就支持这个福王，就继续和清朝作战，那么一直在打仗，清朝就立国了。顺治二年，就是弘光元年呐、弘光帝呀、朱由崧这个时候退到了扬州。那1645年，这个朱由崧呢就跑了，弘光帝，但史可发呢坚守这个扬州城，所以呢清军呢就扬州城屠杀，城攻破以后，史可发拒绝投降，被杀了。当时夏天，史可发的遗体都没办法辨认。所以后来这个扬州的民众就用史可发的作为衣冠代言人，就把他所谓衣冠埋葬到城外的梅花岭，这是另外一件事。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这个史家胡同，因为史可发就住在这个胡同，这倒真是不假的。但是呢，这个胡同是不是因为史可发的名字才有了这个胡同呢？我看不太像。后来呢，就查了一查，明朝嘉靖年间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叫《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讲北京的这些街道。明朝嘉靖年间，那离崇祯年间还有很多的年了。其中标了一个叫史家胡同，可以说呢，肯定这条胡同不是因为史可发的名字起来的，可能在以前就叫史家胡同，不知道是哪家姓史的啊。但是呢，大家现在还在讲，你现在到那个史家胡同去呢，很多人说为什么叫史家胡同？他们史可发住过的嘛，那的确是53号。这个53号这个胡同呢，它还蛮重要的。这个地方还住过一个出名的人是谁呢？大家知道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嘛，李莲英的外宅就是他住在外面的这个宅子，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李莲英啊。这个我去看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很多人住在旁边的人都不愿意认，因为太监这个人呢招人讨厌。但是呢的的确确李莲英有这个宅子。李莲英他在故宫里面给慈禧太后设的近城啊，这个但是呢他在外面有外宅嘛，他有外面有个房子。李莲英在北京有3处的大院落，这个是不算大的，他最大的那个在城外有15亩，那个早就没了。那么慈禧太后呢喜欢这个李莲英呢，这有些问题。当然李莲英呢我们说有点像慈禧太后的这个伴侣， 不太像个太监，因为他经常呢服侍他。这个李莲英怎么回事呢？我走到这个史家胡同呢，这个门口呢，我有时候想想，这个李莲英呢是河北人，当时河北不叫河北了，叫直隶啊。1848年生的，非常穷困的家庭，他爸爸本来还算是个商人，卖皮货的，后来经商失败，而李莲英的哥哥呢智力有问题，那么爸爸就说那就把这个六岁的李莲英送到宫中啊，就让晋升，就是把他阉割了。1853年就晋升，就当了宦官。那么进到这个在北京当宦官呢，当时是正亲王，是瑞华府的这个宦官，就打工嘛。那么这个后来到1856年，这个干脆就这就是小伙子干能干呢、啊、那这个年纪不大，小家伙、啊、把他呢就送到了这个紫禁城。那名字呢，他原来的名字他不叫李莲英，他叫做李英泰，后来改了。他这个21岁的时候是1869年，当时这个皇帝的大总管呢，叫慈禧的大总管叫安德海嘛，就被看中了。那个看中了就这个人不错啊，他就陪着这个慈禧太后安德海呢就出宫游玩。结果呢这出宫了，出得远，跑到山东去了。结果呢山东巡抚丁宝桢非常讨厌这个安德海，在慈禧的身边呢讲一些坏话，结果这个丁宝桢呢就把这个安德海呢就不知道用个什么原因就把他抓在济南，把他砍了。那么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叫祺祥之变，他呢这个没有了，安德海没有了，那个李莲英这个就我们叫做当时叫做李英泰啊，他就帮助当时的两宫太后扳倒了安德海以后的顾命八大臣。安德海死了以后，慈禧呢就喜欢他，就干脆调到内宫伺候，就变成了大总管。这是李莲英。李莲英呢，我看见这个53号啊，这个史家胡同53号，跟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住在这个地方，他在故宫跟李莲打工，从东华门出来，轿子一抬就住在这个53号那条这个门呢、啊。其实你想，原来住过史可发。又住过李莲英，李莲英呢有些奇怪的，我所有的这个戏剧文学，李莲英是个大坏蛋，是个奸臣，但事实上我们看看呢、啊，李莲英呢，我们看看很多历史记载，他基本上是个好人，那当然谈不上好到哪去，但是呢，他非常的护着别人，他护谁呢？宫妃啊，在宫里啊，慈禧太后一个女人呢、啊，又没有老公在这里，是非常的这个。不高兴的，所以经常就看见女的就这个杀那个打，李莲英经常护着这些女人啊，帮人，所以呢宫内左右都对李莲英有正面支持，他呢谁都护，他还护谁呢？他护这个慈禧太后最不喜欢的这个光绪皇帝，李莲英护着光绪皇帝，所以总体来说，李莲英这个人呢，事上已尽，事下已宽，谨小慎微，这个12个字啊，我觉得很像李莲英。那当然，不管怎么说了，李莲英后来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的，李莲英呢就跟后来的隆裕太后请求退休，隆裕说行了，你出宫嘛，你是慈禧的人，你也出宫了，所以李莲英呢就离家，就住在我说的史家胡同的53号。结果没想到没出几天，宣统元年李莲英呢就死在这个地方了，享年62岁。文化革命呢把他的坟给扒了，发觉这个坟里面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头颅，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个故事这是李莲英。不过你现在走到史家胡同，你问的这里面的人是不是李莲英住在这里啊，这个大家都不愿意讲，因为这个挺丢人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丢人，就史可发以后就李莲英。那个这个地方这么大一个宅子，后来干了什么呢？这个有些事情的。这个李莲英完了以后，这个我们知道解放以后啊，这个53号就给政府拿来当办公地点了。是什么办公地点呢？全国妇联，就妇女联会的办公地点。所以我们知道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都在这里当妇联的主任，在这里办过工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到了文革期间有一个人住在这里，这个人就是华国锋。华国锋，华国锋就住在史家胡同的53号。他在这里呢，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就在史家胡同53号和叶剑英在这里谈了，就定了要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计划。那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大事了，从史可发到李莲英，到这个全国妇联，然后又到了这个华国锋，这个地方就是好多好多的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53号呢，上面有一块匾额，就写了两个字叫好园宾馆。这个好园宾馆下面小看小字呢，就邓颖超题的字啊，这个那当然他这个好园嘛，女子园嘛，因为是全国妇联，这个呢就讲到53号。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史家胡同啊，北京的一条巷子，北京有很多巷子，有故事非常多了，我慢慢给大家讲来。那么我就讲到史家胡同，史家胡同现在还有80个四合院，其中有30个是完整的。我们先讲53号，53号呢就住过这么多人，明末这个抗清的将领史可发在这里住，所以很多人说史家胡同呢是由于他而出名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呢，这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这个重要的李莲英在这里住过，死在这个地方。第三个，解放以后全国妇联在这里，这个康克清啊、邓颖超都在这里办公。第四个呢，华国锋住在这里，在这里呢是决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所以你这个53号现在叫好园啊，史家胡同好园，你就看见这个地方是这么重要。我呢想明天到那里面去拍几个照片，不过我也进不去，可能不知道他开不开。好了，他的53号在中间，隔壁就是51号。51号呢，这个可不得了的，这是谁的家呢？这是清末民国一直到共和国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政治家张世钊的故居。张世钊他去世的时候也在这个51号，他去世在香港，但是追悼会是在51号，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你想他49年、50年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就住在史家胡同51号，在这个地方他度过了一生。到了1973年，他第四次去香港是想促成这个国共再合作，他去做这个沟通，结果90多岁在香港去世。这是张世钊的家。这个张世钊他有3个儿女，但是他也有一个养女，这个养女我们后面讲，就是张涵之。张涵之呢在文革期间和乔冠华结婚，乔冠华就当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啊。那这个中国进入这个从取代台湾，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取代台湾作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就是乔冠华和黄华去参加的。大家看见那个大校的那个官员，就是乔冠华，他和张涵之结婚也在这个史家胡同51号，这是大院。我们看见有一本书，就是张涵之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本书我看过，这本书呢非常的特别，就是从他的眼睛当中看的。不过我今天呢讲讲这个张涵之的爸爸张世钊。张世钊我们去查这个维基百科啊，或者是百度啊，大家都看见有照片的，就是北京张世钊的故居，其实就是51号。这个房子去看看呢，三进四合院，就是1层、2层、3重院。张世钊的一家呢住在前两院，第三院呢解放后呢就由这个内务部街就另外批个门，就朝北啊，在北，他朝南，内务部街啊，你像这个民国的内务部就在那条街，这个是三重院，在内务部呢拿了这个另外一个门。现存的建筑呢坐北朝南，就是大门硬山顶，这个瓦脊，这个进到大门里面呢有房5间，那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院子，我去过一次。院子里面呢都是抄手回廊，就两边有连廊的。 他的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海棠树啊，苹果非常优美，木装修非常漂亮。他的张世钊在73年、72年、73年在香港去世，在回到国内给他正式的葬礼，他的女儿张含芝在这里住，并且呢和女婿乔冠华结婚，也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文物级的一个单位，这个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张世钊是个什么人呢？张世钊这个人呢就非常的有趣了，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张世钊，再继续讲。我看见网上有一张张世钊和毛泽东这个晚年的这个照片，毛泽东对他恭恭敬敬的。那这个张世钊是个什么人呢？我今天就借这个史家胡同呢讲讲张世钊，不一定讲到完呢，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张世钊呢，一句话很难讲他是什么人。他呢是这个做过很多的人呢，我们讲讲啊，他在反对清朝，1902年03年就办报纸反对清朝，清朝呢要通缉他，跑到日本，又跑到英国留学，又回来，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又办，搞来搞去搞了很多。所以我们讲他的头衔，他当过很多啊，做官来说了，他是做过民国政府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就司法部长，民国总，又做过当时教育总长，做过民国政府的参政院的议员，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委员会全国政协的常委，还有做过中央文史馆的馆长。这个人呢、一直是一个很激进的立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张世钊是1881年生的，1973年7月1号也就是没就在香港啊，在那个时候去世的。这个张世钊，那他的别名什么就不讲了，我们就讲讲这个张世钊呢，他这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讲张世钊，讲史家胡同呢，差不多讲了半部的中国的历史。张世钊什么地方人呢？湖南人，善化县的人。他跟毛泽东就是讲湖南话，毛泽东特别喜欢他，经常给他通信。这个人呢是从反清到民国，他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他一直呢在文化革命当中也受到保护，一直住在这个史家胡同的51号。他呢早年是这个13岁就在长沙买了一本书，就柳宗元文集。他后来一辈子都研究柳宗元嘛，这个一辈子研究一个具体的人叫柳文呢、还很特别的，那就不讲那么多了。他呢1901年离家到武昌读书啊，他大概十几岁，武昌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呢，我待过，大家说你吹吧，那不是啊，因为我小时候长大那个叫湖北艺术学院，现在在武汉音乐学院，那个就是两湖书院呢、那个当时两湖书院是个书院呢、这张世钊呢就在两湖书院去读书，在两湖书院，就在武昌的这个两湖书院认识谁呢？认识了黄兴。他呢后来呢就有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一个朱启潜呢，朱启潜后来不是搞了营造学社吗？梁思成在他的手下工作的，朱启潜的老这个在家里面教书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张世钊。那我们讲这个就讲复杂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01年在武昌读了书，认得了黄兴啊，他准备搞革命了，反对清朝了。1902年他就不在武昌读书了，在武昌读了一年书，说不行，结识了王兴，我们呢要军事救国，他就到了，从武昌就坐船去了南京，叫陆师学堂。陆军啊，学陆军的，在陆师学堂学军事，准备打仗了。那么但这个人不安心的，他呢后来呢又跑到了这个上海，叫上海呢办了一个报纸啊，这个报纸叫书报。这个报纸上面呢就刊登了很多这个反对清朝政府的文章，就是这个张世钊办的。这个后来这个清朝政府一看不行，这个得查封，他就把他查封了。这个1902年 这个办了报纸没办多久就被查封了。他又和这个陈独秀、张继这些人呢，又创办了一个报纸叫《国民日日报》，并且呢还成立了一个翻译书局，叫大陆图书一印局。那么又和黄兴呢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的活动。那这我们讲到史家胡同51号的这个主人就是张世钊。那么这个张世钊呢做了很多事情呢，当时孙宜仙呢、孙中山还不是太出名，张世钊呢就会宣就要推动这个孙中山。那么这个书呢在中国它不能出啊，日本有个人呢叫宫崎彦藏，写了一本书叫《33年落花梦》，他把这本书呢把它翻译过来，他懂日文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大革命家孙宜仙》。这个他呢因为孙中山的别名叫中山樵嘛，中山的樵夫啊，他把这个孙宜仙把这个中山樵的姓氏连在一起，就开始出这个书。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叫孙中山的起源，原来都叫孙宜仙嘛。他在大革命家里把孙宜仙的别名中山樵和他的姓连在一起，是孙中山，就是这个张世钊弄出来的。这本书啊后来就被清朝政府发现了，这家伙你张世钊你写书推动我们要抓的孙宜仙，就抓了好多人啊，抓了章太炎，抓了周荣啊，大家周荣一共抓了七个人。那么张世钊呢当时因为主办这个案的这个江苏的一个大官呢、啊、就是陆师学堂的总办，这个办公室主任呢、啊、郁明正就知道清朝政府要抓他们这个叔宝这人章太炎，你还翻译大革命家孙宜仙，现在要杀你，就告诉你你赶快走了。所以呢他这个又跑了，跑了这个章太炎还是想搞革命啊。1903年的11月份他就和因为认得黄兴嘛，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和黄兴认得，他们呢就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他们说我们到长沙我们就要搞革命。所以呢1903年的11月份冬天和黄兴一起从上海就跑到长沙，就华兴会筹备准备搞革命。那么这个搞来搞去他们就决定要起义了，华兴会就决定呢1904年的11月份在长沙起义。张世钊就想办法结计了，那边起义叫杨守仁，这样跑到长沙起义了，结果失败了，给清朝呢抓了，杀了很多人。张世钊呢在上海的一个里弄啊，叫余庆里，就设了一个机关，暗中结计就败露了。那么没办法，黄兴呢到长沙起义不成功，又跑回上海，又招了很多人，那么再度开会准备在湖北起义，在南京起义反清。但是呢这个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呢被清朝政府知道了，把它破坏了，那么抓了很多人，张继、张世钊十几个人被抓了。张世钊这个关在监狱里面要杀头的，关了一个多月，40多天呢，最后有个人呢就托人营救，这个人是谁呢，这云南的一个军阀，就是蔡锷嘛，我们说蔡锷跟小凤仙不这个故事嘛，这蔡锷是一个革命将领啊，蔡锷呢就找人去拖，就想办法营救张世钊，关了40多天，在大牢里面就保释出来了。那么这个他觉得这不行了，这个蔡锷跟他讲，你再不走啊，清朝政府一定杀你的头。所以呢，在上海买了张船票，就东渡日本，到日本流亡了，在那边就学日语了。他到日本呢，他就不光是学日语，他在东京的一个学校叫正则学校，他交了钱去学英语，因为他觉得在日本学不地道，还是到英国学。他认为自己啊，这个在这个余庆里搞这些湖南的起义不成功，又准备在湖北搞也不成，这没有办法，说自己呢财短力脆啊，连累同事感到内疚。所以呢他说本来搞革命要救国，现在发奋读书去救国。所以呢他最后在1905年的8月份，这个当时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同盟会当时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就要这个张世钊入盟。这个张世钊呢 他不入盟，他这个人呢一辈子呢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他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同盟会，也不是中兴会，也不是共产党，他什么都不是，他是个无党无派，从来不加入政党。他在日本呢读了两年的英语，日文是讲得很流利，不用说了，他学英语，一个湖南人呢、啊、都搞得日文又通英文又通。1907年他到英国留学，到英国的 Aberdeen，在这个大学学什么呢？学法律，学政治，后来还兼这个逻辑学。这个时候你看张世钊这个三十多岁了，搞了这么多革命。那么当时呢跟同盟会的关系非常的好，1909年的4月份他和同盟会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会员叫吴若楠在伦敦相识相恋，在伦敦结婚。婚后呢他在还是在阿伯丁大学就学这个逻辑学，他在留英国的期间写了很多文章给国内啊这个报纸写，介绍西欧的各种政治派的学说。那么他呢是主张立宪的，只主张这个反对党的啊，这个发了很多，这国内对很有影响了。到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了，张世钊觉得我这个英国也就学完了，07年学到11年学了5年呢，生了几个孩子回来了，他就回到了这个回到国内，他对这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是肯定是支持的。那个并且呢这个但是他的这个他觉得这个同盟会啊不符合西方政党的标准，这么的一个党你想做大不行啊，所以张世钊当时主张是毁旧党造新党的学说啊，施行这个政党内阁制，这个就是英国这样的反对党啊执政党啊就是这样。所以呢给人骂这个袁世凯啊这些人呢，很多国内的这些同盟会员就是张世钊这个坏人是保皇党，其实他不是，他是要两党执政，就是张世钊。后来呢这个没办法，他在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带着老婆住啊，后来袁世凯就请他北上，袁世凯呢就送他一个大大的宅子让他当北京大学的这个校长，没有做成，袁世凯要中他的房子呢他都拿下来的，就是我说这个史家胡同的这个51号。好的，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史家胡同，讲讲张世钊，这个里面的故事就多了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